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感谢主，在2014年最后一个的主日的时间，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领导就是爱。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都非常的熟悉，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懂背懂唱。今天的讲道其实是延续上一次的讲章，上一次讲道就是说你都可以成为领导人，你都可以成为一个领导者。我要重温上一次究竟我学了什么东西。上一次我们讲到在社会学家韦伯，他写了一本书叫《社会经济组织理论》，强调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两种的力量，一种叫 power 权力，一种叫 authority， 一种叫威权。 power 是什么意思呢？ power 是一种不需要学的能力，天生就得的了，你只要利用你的地位罔顾他人的意愿，强迫别人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譬如这样讲，阿纪安就会跟阿大雄讲，说我要你做这件事，你不做的话我就揼你。这种完全是一种权力来的，不需要学习的，连三岁的小孩子都得。所以你见到三岁小朋友可以虾到一些飞熊死下死下，就是这样。另一种是一种的威权，是需要很辛苦很辛苦的学习，而这一种的技能是使到你运用生命的影响力，使到人甘心乐意扑心扑命的这去为你去做事。譬如黄飞鸿的徒弟，他们会跟师傅这样讲，师傅你吩咐到的话，赴汤蹈火，我都要完成你所交给我的任务。又或者在水浒传里面讲到108个的梁山伯的好汉，有人讲话他们是被逼上梁山的，但事实上想清楚，他们108个人个个都这么有性格，怎么逼他们呢？他们全部都是乐意去的。所以当他们上梁山的时候，他们有一句名言这样讲话，一腔热血只卖给识货的。上梁山的人，他们走去做的事情都是甘心乐意扑心扑命要去做的，因为当整个社会都拒绝他们的时候，他们找到一块地方看重他看重他们，他们愿意为梁山伯来到献上自己的生命。领导是什么东西呢？领导不是领导人的手手脚脚，领导是领导人的心。一种纯粹权力的领导是非常之有限的，三方面的有限。第一样东西，这种权力纯粹是一种买卖而已。譬如这样讲，你作为一位的员工，你听上司的话，其实讲真的看钱份上而已。如果亚视再不出粮的话，就没有新闻看的了。纯粹是一种买卖的关系，我现在卖你的账是因为你肯给钱，我不卖你的账是因为你不肯给钱。这种 power 纯粹是一种权力来的。如果那个三岁小孩子再虾的菲佣，原来的菲佣一路都没出粮的话，我想个小孩子都挺好看。第二，这一种的权力所维持的关系是非常之短暂的。今天你可以打骂你的儿女，倒了垃圾去，做了些事去，去弹琴，做了功课，不是我揼你。这一种他会听你讲的，不过是绝对破坏关系，而且时间很短的。一时之间他会听你的说话，但到他大个了的时候，因为关系被破坏的时候，到他大个了的时候，他就会反抗过来。这一种纯粹 power 的，在日积月累之下破坏关系，终于带来的家庭的破裂，社会的撕裂。在上一次跟大家的思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在你人生里面到现在为止，有哪一个是哪一个人你愿意为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有哪一个你愿意为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呢？上一次我讲到一件事件，就是我妈妈。我有十兄弟姊妹，穷到一个地步，终于将个小蚊仔买的时候，我妈妈含泪的这样讲，就算我做乞衣，我都不会将个小蚊仔买走。这个舍己的爱就领导着我们的家人十兄弟姊妹，就算妈妈过了身10年，在我们兄弟姊妹心里面 仍然是领导住。所以这一种的领导不会因为时间的缘故而减少，又不因为他离开的缘故而消失的，因为这一种是真正的领导。就好像耶稣基督这样，他升天回去父里面已经2000年，但2000年来到今日仍然影响着全球，影响着十几亿人甚至几十亿人的生命。那我想问一下你，在你生命中当中有哪一个你很佩服，你甘愿为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呢？来，今天我给你想想，一会我下来问一下你好吗？是哪一个？你望住我，一阵就问你噶啦。啊，即刻中枪啦！啊，系边一个呢？我以前咧去教会里面咧做一啲嘅领袖嘅训练，我又喺我自己教会里面做一啲嘅教牧同工嘅领袖训练嘅里面，我都问同样嘅问题俾佢哋，佢哋嘅回复大概系咁样样嘅。我心目中嗰一个，我愿意为佢赴汤蹈火嘅。他有这个特质，就是虽然我做错了事，但他总是给机会我，他不会放弃我的，他的爱是恒久的。我知道时时为我难过，时为我忧心，他的爱是真诚的。有一个这样讲，其实我佩服那个人，其实是我老板来的。讲职员当中我是最小的那个，他不应该这样恩待我的，他时时都不吝啬地去鼓励我欣赏我，经常赞我很厉害。有一句这样说，我所佩服的人是非常亲民的，真诚而不自大。他时时都说要终身学习，他时时说我懂的东西很少，他需要不断地读书，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说从我身上都可以学到东西。有些这样说，他很尊重别人的，他看见每个人都不同，但他不会拿这些差异跟人比较，他只按住我的真相来爱我的。有人这样说，他真的有服侍的心的，他时带着都想着去祝福别人，帮助别人成功。有人这样说，他很感恩的，当困难来到的时候他都会笑的。他经常跟我说，他说冬天来到，跟住嚟嘅咪就系春天咯，使乜担心呢？有个咁样讲，佢好诚实嘅，佢身体力行，以身作真，讲得出就做得到。有一个咁样讲，佢好责任心嘅，佢答应咗事一定会去完成，佢乐观热诚，时时有笑容，打开双臂准备去拥抱别人。有个咁样讲，佢好有同理心嘅，佢好温柔，好体贴。他时时能够站在我的角度里面去思考一些问题的。有这样讲，他很懂得听人讲话的，他真的明白我的，因为他讲得出我刚才所分享的重要的内容和知道我的感受。刚才所讲的一大堆东西都是令人愿意为他扑心扑命的人所拥有的特质来的。我想问一下你了，你有没有这种特质？有的举举手好吗？你有没有这种特质？有人说，我天生就没有这种特质的，我这人生出来就已经性格狂妄，态度嚣张了，我一直都是我行我素，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做这些的话真的叫我去死的。真的，不如我试试这样说，你要变得呢，有忍耐，有恩慈，有体恤，有聆听。你老板跟你这样说，如果你做得到的话，半年之后有40万的奖金，有40万的奖金。那些客人一进来的时候，你们已经鞠躬对着他笑了，人家骂你的话你还是笑的，时时保持一种笑容，时时保持一种服侍的态度。如果你能够这样做的话，半年之后有40万的奖金，你估计做不做得到了？你看在银行里面做接待的人，笑着这样来对着我们，被人骂那些笑着的，为了什么？因为有奖金。 因为有奖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套戏呢，叫《秋天的童话》呢，周润发这个烂口发，他花名叫船头尺，日日同人度水，因为他烂岛嘛，是不是？他最憎女人的了，有个女人是插步车衰啊。后来他喜欢了钟楚红十三妹，就想着去追他了。如果你要追他的话，你就要改变了。于是在朝早起身时，他在镜里面写着戒烟、戒酒、戒赌、戒烂口。英文讲文化，做过文化人，是不是？当他有目标的时候，原来这些所谓不能够改的东西全部是可以改的。多少做父母都是啦，小孩子出了世我戒烟，一路都戒不到烟，因为小孩子的缘故去戒烟。一路都讲粗口的，小孩子出世不讲粗口。我记得我妈妈都是这样的，她吃烟吃了很多年了。那我跟她说，如果你吃烟的话，我不给她孙女抱。哇，几大的惩罚啊，为了抱孙即刻戒烟。所以不是天生的，是可以训练回来的，是可以学习的。作为基督徒同样一样，在每一次浸礼里面，每一个的浸礼人都会写一个见证，我以前是怎样的，因为基督的缘故我现在变成怎样样。有没得变？可以变。当你找到爱的对象的时候，当你找到人生的目标的时候，全部都是可以变。在一个酒吧里面，那些人在聊天，其中有一个大学生，他读哲学的，他就这样大声地说，我研究世界各大宗教，我觉得没有一个宗教能够说服我，尤其是基督教。耶稣教人哋讲爱，成日讲话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有冇搞错啊？那个邻舍如果是好的话，我就爱他啫。那个咁衰的邻舍将垃圾倒在我门口嘅，叫我爱他，好难得啦，系咪啊？最离谱嘅耶稣仲要教我哋要爱敌人。日本皇军杀咗我哋中国人3000万，我点爱佢哋啊？那些恐怖分子斩杀无辜，我怎么爱他们啊？那些卖黑心食物的人毒死了那么多人，我怎么爱他们啊？我怎么爱他们？所以耶稣简直不吃人间烟火，怎么爱敌人呢？这些是不是乱讲的说话来的呢？怎么能够说服我呢？可能做基督这么久，你有这样的想法，点爱邻舍啊？点爱敌人啊？可爱我就爱，唔可爱嘅咪唔爱咯。喺酒吧里面有另一个喺大学里面教语言嘅教授，佢系研究希腊文嘅。佢话老兄，我谂你搞错咗耶稣所讲嘅说话。希腊文喺呢个世界语言里面，是分析是这个的最细腻分类的一种的语言。他讲爱和我们讲爱是不同的。我们无论中文的爱或者英文的 love， 这种爱其实都讲一种正面的感受。我爱我太太，我爱我爸爸，我爱只狗，我爱猫，我爱间屋，我爱什么什么，全部讲一个正面的感受，讲一个正面的情绪。但耶稣讲的不是这样样的。希腊文里面讲爱有四个字，第一个字叫 eros， 是一种情欲的爱，是一个男女之间情欲的爱，是情欲满足而带来的爱。第二种叫 storge， 这一种爱是亲情的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爱。第三种爱叫 philos， 是朋友之间的爱，是两胁插刀生死之交的爱。耶稣讲的爱是 agape， 是一种无条件的爱。耶稣所讲的爱不是讲的感觉，他是讲的一种生命的选择，一种行为的选择。耶稣不是要我们对于作恶多端的人心中明明恨他们，却假情假意跟他说我爱你。 耶稣所讲紧嘅，亦都唔系对恶做恶事嘅人视若无睹，明知佢哋唔好，仍然去爱佢哋。耶稣呢所讲紧嘅，虽然佢哋做紧坏事，我心里面充满咗好多恨意，充满好多咧不良嘅感觉，但我仍然用正确嘅态度去对待佢哋。耶稣所讲嘅阿加皮就系不以恶报恶，反以善胜恶。我哋冇办法可以控制我哋自己嘅情绪，都冇办法控制我哋自己嘅感受，但我哋可以控制我哋行为，我哋可以控制我哋嘅说话。同事得罪你，你嘅邻舍无故加害你，你仍然可以用正确嘅态度，不以恶报恶，以善胜恶嘅去对待佢哋。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上面的时候，那班的祭司法利赛人就嘲弄耶稣，你这么厉害，十字架上跳下来、啊、耶稣望着他们，主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当被人嘲笑，被人奚落，被人鞭打，被人打击的时候，最自然的反应就应该报仇。阿加皮的爱是一种生命的选择，是一种态度的选择，仍然用正确的态度和行为去对待加害于你的人。今天有很多做父亲的在家里面好像是一个的独裁者一样，其实你的儿女又好，你的太太又好，其实早已经没有了对你爱的情感或者喜欢的感觉，已经没有了。不过他仍然爱你，因为他选择用正确的态度去对你，选择用正确的态度看待的婚姻，委身在这段婚姻的里面。从情绪来讲，他已经没有了这种喜欢，这种雀跃，但他仍然爱，因为这种爱是一种选择，是一种行为的选择的。我们读过一段经文，那不只有前书13章4至8节上，我想我们都很熟，你们懂不懂背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喜欢不义，不喜欢真、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爱是永不止息的。不单止我们懂读懂背，唱都得。爱是恒久忍耐，又有仁慈，爱是不嫉妒，一起来呢，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相信，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又识背又识唱，明唔明白里面讲啲乜嘢？我哋一路以为爱是一种正面的情感或者正面的情绪，你看一看正面那段经文，没有一个字是讲到情绪情感，全部都是行为来的。做父母能够领导他的儿女，做校长做老师能够领导学生，在公司里面做上司能够领导下属，如果没有了这一份的爱，根本领导不到，根本领导不到。你会发觉到，当我们读爱之章的时候，这段经文的时候， 同埋我开始头头问第一个问题，就是令到你扑心扑命甘愿为佢赴汤蹈火嘅人，佢有咩生命特质，两样嘢夹埋一齐嘅时候，你发到系相通。是咯，其实我不应该得到他的爱的，我只是一个小的下属，但他时常欣赏我。是咯，我知道我成日令到他很难过已经很长的时间，但他仍然关心我，他是一个可信赖的人。这些讲的是什么？你是讲的圣经里面所讲的爱是恒久忍耐咯。一些不好的领袖，一些不好的家长，一些不好的老师，一些不好的上司，有小小事就已经发癫，为小事来找狂。但好的家长、好的老师、好的上司是容许自己下属犯错的，当他特别用创意做些事的事情，更加可能会犯错。你试一下，如果小朋友去学行路的时候，啱啱企起身，你叫他行啦、行啦、行啦咁样，于是他走埋嚟，跟住跌倒，你又同佢，你行埋佢嗰边，打佢落后冇用。然后就佢行啦、行埋嚟、行埋嚟，于是佢起身又跌倒，打佢又攞油，冇用。我讲俾你，佢成世都爬喺，成世都系爬行嘅啫，佢唔会行嘅。我哋对于小朋友，佢能够行起身嘅时候，好嘢、好嘢、好嘢，我哋系咪咁样讲？好叻啊，你识行、啊。我哋系咪咁样样？爱就系咁样样，永远俾机会人，永远都欣赏人。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一个叫做霍桑效应咧？霍桑效应讲啲乜嘢嘢？就讲霍桑呢一个人，佢系研究吓、公司同呢一个嘅员工嘅关系。同埋生产力之间有啲咩关系？于是佢得到一个结论，就系将呢个公司里面啲灯咧开光猛一啲，啊竟然犀利，成间公司生产力就即刻提升。咁你以为咧就系开猛一啲嘅光咧，开光一啲，咁咪教会增长咯，系咪啊？你就开猛啲噶嘛，都化到。跟住呢个霍桑就咁样做。将啲灯校翻细去，暗啲，好翻以前咁样样，仍然增长、哦。点解会咁样样？咁奇怪嘅咧？霍桑得个结论就系、是，因为老板由呢个实验开始关注嗰啲员工嘅福利，关注员工嘅心态，关心员工嘅处境。当佢关心嘅时候，连灯光咁小事微都关心嘅时候，员工嘅积极作用就走出嚟。我时时都问一个问题，尖沙咀浸信会的教务同工开不开心的呢？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尖沙咀浸信会的办事处同工开不开心的呢？尖沙咀浸信会的执事直理开不开心的呢？如果这一班在教会里面最前线人都不开心，怎可能提高个生产力？怎可能去吸引其他人回来这间教会？外面的世界已经很苦了，还不够苦就来再喝一些苦茶。今天要教会要发展要做得好，不是再说为主受苦，我们要比为主受苦做得更深的一步，是为主而乐。如果我们愿意用欣赏去代替批评的话，用善待去代替了拒绝的话，整个世界都因为我们的改变而改变。你试下跟你太太说，唉，你煮的餸真的很难吃，简直是垃圾来的。我告诉你，下一餐更垃圾的都有，是不是？你试下跟你的仔说，你简直是蠢蛋来的，低 B 的，更低 B 的都有。掉回转，如果我们的传道人牧师讲完道之后，你的赞赏他的话，有更好的道给你听，对吗？对吗？好像不是挺同意的吗？你拍掌就拍到这样样啊，那就好像这样，对吗？爱是忍耐， 爱是恩慈，爱是谦卑。那些自大狂的人，他看不到一件事，其实他需要其他人去帮助他。自大狂骄傲的人只是见到自己，于是对于自己看不顺眼的人就鸡蛋里面挑骨头，他们不懂得鼓励人，结果破坏了很多人际的关系。圣经不是说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的吗？不求自己的益处的吗？圣经说不做害羞的事，不要令到人难受而表达尊重。我很多时候都会觉得那些值得我尊重的人我就尊重他咯，觉得不值得我尊重的人我就不尊重他咯。你是用第三只眼去看，你之所以成长到今天，是因为很多人给机会你、尊重你、重视你，于是你今天才站立起上来。如果一路成长过程你都被人家浅立、被人家奚落的话，你今天还能够活得那么快乐呢？保罗怎样看腓利门呢？保罗怎样看腓利门呢？他说现在那个出走的人之前对你是没有益处的，但现在他是对你有益处。领导的人是要无私的，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不是随便被人占我们便宜，然后还跟他说你这样对我啊，哎，没事没事，得了，用拍他膊头好像多谢他这样。不是，你反而要坦诚告诉他，这是不对的，不过你对他的爱仍然不改变。爱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是积极的，时时觉得是可以改变。然后爱这种行动是永远不会止息的。我想这样说，当你将这个爱之章去实践出来的时候，你原本没有想过你会是家里面的领导人、公司里面的领导人、医院里面的领导人、学校里面的领导人。但如果你拥有这个特质的话，你就是真正的领导人。在教会历史里面见到有些人，他只不过在这个神学院里面煮饭而已，不过连神学院教授都要向他请教，因为他有爱在处。有一次在一个社福的机构里面，有一个人打算自杀，一班专业的社工走去辅导他，但这个人仍然决定要自杀。怎知那个揸着扫把的阿婶走过去跟他说几句，那个人就不自杀了。为什么？爱、明白、体谅、接纳。耶稣基督呼召我们是要我们做世界的领导人，是做世界的领导者。耶稣基督在世的日子只是33年半，死了已经2000多年，今天仍活在人的心里面，他的说话仍然每个星期在教会里面来宣讲，因为他有真正的爱处，他才是真正的领导者。而我们每一个信徒按照爱之章去实践的时候，你就是领导世界的人。在我当中的朋友，如果你第一次回教会的话，你的生命今天如果乱糟糟的话，我告诉你听，你需要领导人。这个领导人就是耶稣基督。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去领导你的生命的时候，你发觉到你乱糟糟的家庭、乱糟糟的事业、乱糟糟的人际关系，不知道为什么开始改变过来，你成为了家人、同事、朋友之间的领导者。起始点在于你愿意接受他做个人救主和生命的主宰。如果你愿意的，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求你赦免我的罪。过去我不认识你，以致没有过到荣耀的生活，你要荣耀你。恳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的罪，又叫圣灵住在我的内心， 每天引导我，叫我人生不再一样。感谢主，奉耶稣名求。